主内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我相信早上大家来到教堂的时候心有余悸，好像我一样，我是不是要迟到了？原来外面的交通有时候真的令人意想不到。 OK， 什么事都会发生，提早出门也可能会迟到的，对吗？那今天传道书要带领我们思考的，也是人生当中很多时候掌握不到的东西。所以传道者，就传道书的作者，他才要讲虚空。他讲虚空不是因为没有意思，不是。他说虚空的时候，就是说你 control 不到，你不能够掌控的意思。所以我们早上早早起来啊，灵修了一番，化妆，其实弟兄也化妆的，对吗？梳头发，然后以为可以安安心心早点来到教堂坐着。哎，那你知道我来到的时候差不多要崇拜时间了，然后看见还好我不是最迟的一个。 OK， 所以原来很多东西我们不能够有100%，我早出我就找到啊，这样子的，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这样子的一个思路。所以迟到的弟兄姐妹不要觉得抱歉啊，因为有时候生活就是这样，我们需要活在一个不能够掌控的世界当中，但是我们依然有一些行动是可以积极付出的。所以今天早上跟主内弟兄姐妹分享及时耕耘，那这个及时耕耘也有一个小题目啊，叫做传道书勤劳的工作论理啊，你可以放第一章。Okay， 传道书勤劳的工作论理。好，弟兄姐妹，传道书的背景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按照古代西亚的标准，古代西亚就是有一些人称它为古代近东，中国人，就我们在东南亚的人都称它为古代西亚，就是以色列，okay， 四周围那一片土地。那按照古代当时的地区的标准，传道书背景它的时代是一个经济蓬勃、经济爆炸的时代。那个经济发展的程度有一点像2001年9月11号之前纽约的那个世贸中心一样，经济发展，总之是那两个世贸中心就好像是全世界金融中心一样，影响了全世界的经济啊。传道书时代那个经济发展的程度也很像在去年年底之前的华尔街 Wall Street 一样，也就是说都是经济的命脉地区。那当我们读旧约的书卷，有两卷以斯帖记跟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略略看见当时背景，就是波斯时期的那一种的政治、经济还有社会的处境。但以理书啊，跟以斯帖记都在影射着波斯帝国掌权的时代，而就是在那一个时期，我们称为后流放时期，或者称为被掳之后的时期，就是很多人认为是传道书的背景。波斯的政府，他们的行政系统非常高的效率，而这包括很蓬勃的金融的制度，他们的 financial system finance 非常非常的蓬勃。而在这样的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处境当中，酝酿出来的很多的术语跟概念都跟钱脱不了关系。所以钱的概念在当时是一个很凸显的概念，而这个钱就透过不同的文字，那个字眼就出现在很多当代的文献里面。很多文献现在考古学家在挖，在那片土地上挖，又发现到原来他们很多时候讲到钱，用不同的字眼，有一些用税 tax， OK， 有一些用硬币 coins， 有一些用工资 salary， 租金 rental， 有一些用贷款 loan， 然后罚款，罚款叫什么 summon， OK， 产业property， 还有标价 price， 这一些字眼都出现在波斯时代的那些古代文献里面。那可见当时经济发展的程度，还有当时他们对钱的那个概念的关注。那在这样的背景上，传道书也影射了这样子的一个经济概念。所以当传道书5章10节 okay， 讲到贪爱银子的不应有银子满足，贪爱财富的 也不因得利知足啊，就讲到其实讲到钱财利，然后知足啊，是一个有经济概念酝酿的背景。七章十二节上半节说，受智慧的庇护如同受银子的庇护，智慧跟银子哪来变成好像相等一样，就是它很值钱的东西。十章十九节下半节，金钱迷住每个人。 OK， 有一些翻译本翻译成金钱能够使万事顺心啊，这样子的意思。这些金钱，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传道书，我们就能够理解哦，当时其实经济它是发展得很好的啊。而传道书的这一卷书里面，其实单单用来形容钱，都用了三个希伯来字眼。第一个叫 oshare， 资产、财产。OK， 今天我们讲哇，这个人他腰缠万贯啊，很富有，就他很有财产啊，这样子的意思。另外一个用金子 zahab 来形容，哇，这个人很多金啊 ，OK， 啊，这个人也有很多银啊。另外一个字 kesef 银子，所以单单是钱都用了三个字眼。那当然，在全书当中，当我们翻阅传道书的时候哈，如果我们对经济或者对金钱财富的概念很敏感，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概念，就比如财富啊，六章二节讲到财富，就比如九章五节讲到酬劳。Okay, payment, okay, 可以当薪水啊，这样子来看，你看到赏赐，这是他的赏赐。Okay, 我的 return 啊，这样子的意思。产业，还有一些也是概括金钱，叫勒索、贿赂，这些都是金钱概念来的。那今天我们就是要单单来钻研传道书的经济背景，而且深入阅读一段跟经济背景有关的经文。Okay. 那我也很感谢神，因为早上带领敬拜的时候，主席带领祷告的时候，都有关注到经济萧条，我们经济的这个时代。那我感谢主，因为我预备这篇文章，就是跟这个思路很有关系。传道书所设计的经济范围 ，OK， 按照传道书刚才给大家看到的词汇，其实金钱这个字很受用。在传道书里的意念，金钱不是邪恶的，因为有时候金钱的确是可以成就很多事情，对吗？你要住一间屋子，要请人来装修，那要用到钱，对不对？要请工人来做工，也要给薪水，都牵涉到钱。所以钱财是很受用的啊。请听我读这一段经文，五章十八到十九节。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年日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产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哦，传道书的作者啊，其实他讲金钱就是这样的，你应该享受的。传道书没有把记账钱财或者积聚钱财看为邪恶，okay， 反而看为这是我们应该享受的财富。所以在九章七节也这么说，我再念一段经文。九章七节说，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所以既然如此，你赚到钱了，你不要觉得说哎呦，这个钱很邪恶，我不敢去享受它， OK， 感觉到有点罪恶感。是不是有一些基督徒真的是这样啊？那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哎，也不是这样啊，应该欢欢喜喜的去享受财富。只不过经济的成长现象不见得使每一个人都平等的受益，所以就在经济发展当中也出现了不平衡的现象，有富有的人也有贫困的人。所以在传道书当中也出现了这样子的概念，财主跟穷人对比。然后就在这样的一个对比的位置当中，常常一些人 平民常常就受那些经济权贵，就是那一些叫做 economic giant 欺压，就产生了社会当中有一种不公义的现象，或者产生了中间叫做中间人，而你辛辛苦苦劳苦出产捕鱼，你很廉价的卖给一个中间人，而这个中间人就给你很低的价钱，但是用很高的价钱卖出去巴萨，中间这一个就赚了很多。所以这些告诉我们，劳苦的人很辛辛苦苦，但是赚钱的人却不是他们，形成这样子的一个不平均的现象。然后在传道书我们读的时候，也发现有很多人因为经济发展嘛，你不拼命你就会被淘汰嘛，所以很多人就会为了要脱离贫困就劳碌工作，不断的尝试。那我们看见这样的影子，所以在传道书里面一直讲劳碌，对吗？劳碌所得的份啊，这样子。读四章八节，四章八节，有人孤单无儿，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了。”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哦，原来有很多人在累积财富的时候，慢慢的他也发现，我为什么要累积财富呢？哎，这反映很多时候我们的感叹，对不对？今天的世界看来跟传道书的背景的世界有点相似，对不对？当然很多人会认为传道书的作者是所罗门，所以那个时代是更早，就是所罗门当王的时代。那只不过在圣经学术研究的发展当中，那个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圣经学者，他们把传道书的背景放得越来越后面。OK， 有一些甚至主前200年。但是今天我觉得这他探讨好几本的解经书，还有当然因为我老师的启发，就发现在波斯时期后流放时期是传道书一个很有根据的一个时代背景，就是因为他用的这些财富的概念跟波斯时期他们当时出现的文件记录有很大相似的地方。 OK， 所以我们看见在后流放时期波斯帝国，那波斯是今天的伊朗啊，波斯帝国当时是在古时彻叉全国或者彻叉国际的一个economic giant 经济巨人，而就在当时的处境当中，很多人都发展经济很蓬勃，但是也当然有一些人也被压下去。那今天的世界很相似，原来在经济操作的过程当中充满着机会，但是也有危机，对吗？有富有的人也有贫困的人。我们看见有人很成功，做生意总是成功的哦，但是有一些人做什么总是成功不来的哦，有成功有失败。我们看见有时候做生意也一样会赚，但是有一些时候也不明白为什么会亏的哦。然后你会发现有时候经济会发展很蓬勃，大家赚钱代代平安，但是你会发现有时候经济萧条，结果怎么样？很多人失业。那就是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跟危机的一个处境当中，传道书的背景也经常是充满着这样子的意念。 OK， 原来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风险的，根据传道书讲，你去耕种，哎呀，那个耕田的你发现有虫来咬，农作物坏了。 OK， 然后你辛辛苦苦赚钱，有盗贼来偷，有机会又有风险。所以在经济的劳动当中，传道书的作者就说你要精明要聪明。 OK， 要看时机。传道书出现不少植根于商业社会的词汇。我们读传道书是不是常读到一个字叫做益处？其实是两个字，益处。劳碌辛辛苦苦有什么益处呢？对吗？传道书常常讲，那这个益处啊，是一个经济的术语来的。他要讲的不是说好处罢了，他要讲的是 net profit 净赚。有什么脚收？广东话这样讲，福建话应该怎么讲？十本是倒反啊！哎，我不会啊，对不起啊。OK， 广东话叫脚收，就是说 有什么金砖呢？有什么着数先？而当时用这个词句，任何一个人都明白，哦，原来做了一切不是要得回本来那一份那么简单，而是要赚啊，这个叫 profit， 对吗？所以当传道如说，传道书说有什么益处的时候，就能够赚什么东西呢？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在传道者的概念里面，着收啊，或者利益，是有一点负面的，他就有一点质疑这一个着收的利益。那真正讲着收是很短暂的，对吗？今天有着收，明天就失本了。那我讲一句福建话啦，证明我会了。所以对传道书来讲，着收是短暂的，所以他就一直质疑有什么益处，有什么着收性。然后突然间发现有着收，但是又不能长久哦，对吗？今天着收，明天失本，所以虚空。这个就是传道者他觉得他不能够掌控世界的一种感叹，虚空。还有传道书作者一直在强调份，人字旁的份啊， helek。 讲到这个份的时候，传道者却是很肯定而积极的，他说你们应该享受你们劳碌得来的份。用华语，用中国人讲的这个份呢，其实是一口饭的意思，属于你的。然后他的本来的意思有一种，有一部分的资产或者一个股份，就一部分，他不是全部啊。为什么很多人很辛苦？因为他要全部，我不要一份罢了。那个份是代表一部分的，所以当一个人劳碌工作的时候，他拿到他的那一部分，所以他应该享受在其中，因为这是他应该得到的啊。所以在讲到份的时候，就说哦，这是我挣回来的一口饭，所以我吃得开心，虽然劳碌，但是享受在其中。所以这个份呢，是跟劳碌跟享乐很有关系的，先劳碌有你的份，然后就享福在当中。那我们就看见这几个词句都是在经济的那一个概念当中来操作，而且来让我们理解的，可以啊。然后我们就进入一段经文好不好，就用这个经济的那个观点来看传道书十一章一到六节这一段经文。那如果你有圣经跟我一起翻开十一章一到六节，这一段经文讲到经济方面的冒险精神。经济方面为什么要冒险？因为有很多机会，但是机会里面也有很多危机风险，对不对？所以要冒险，因为在经济蓬勃的处境也酝酿着危机，到处都出现。给我们读十一章一到二节啊，请听我念啊，看这个 PowerPoint。 要把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上，日子久了你会得回，你要分为七份或八份，你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坏事发生在地上啊。这个版本跟我们的和合本新译本有点不一样啊，因为这个是吴慧芬版本我翻译的、啊、这段经文。那如果你觉得你比较喜欢看和合本，你就翻开你的圣经。第一第二节其实讲到投资，投资其实有一些道理的啊。传道书就在告诉大家，如果你要投资哈，那这个粮食撒在水面上，粮食很多人就把它看为是一种叫做商船或者货物，然后在水面上，在海上，也就是说是一种国际交易 export import 进出口。这讲到是一个经济投资的背景。 OK， 那讲投资的时候因为有风险嘛，所以传道者就劝告你不要把所有的投资基金啊都投注在一个投资站罢了，风险太大了。因为你这样子做就好像把你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你的篮子一倒全部都破了。把它分为七份八份，和合本讲七个人八个人，其实这个人不在原文里面，他讲的是七个 helek 八个 helek 那个份。 OK， 投资在什么七个八个，不要投资在单单一个，太危险了。所以如果你手上有投资的这一个条件，把它投在信托基金、股票、保险、定期存款、免息贷款、房屋、地产、生意，把它分开。如果就说风险就因此而分散了，即使一个经济风暴来临，一不小心烧到手 你也不会全部没有掉啊。这个是传道者给我们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提醒。那我相信在波斯时期，当时经济蓬勃的人，他们也投资，他们看见传道书这样子的一个劝告，他们肯定明白他讲的是什么，因为他们面对同样的这个经济风险，因此他们也面对一个抉择，要懂得把投资分散掉。所以这里讲把它分为七份八份，这个七跟八不是按照字面去解释，不一定要七个准准八个，不是，他只是说你要投资的多，就是说把它分散化，多一点点，八个也不要紧。总之是两个大数目。传道书在教导人怎么样精明的投资。所以今天我们相信时代改变了，我们不会带着负面的概念来看保险啊、储蓄啊、股票啊，好像觉得过去好像觉得这些跟罪恶有点关系这样子的，是不是啊？我发现传道书不是这样讲的哦。好，第三、第四节，把握时机。再读这段经文，云若满了，就倾倒雨在地上，树无论向南倒或向北倒，倒在哪里就在哪里，看风的人不撒种，观云的人就不收割。三到四节给我们看见一个农耕的概念，因为农耕在当时是一个普遍的职业，我们今天就用做工，上班族就用上班族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去理解它。原来农耕，今天讲做工，同样有风险的，因为农耕的人他面对暴风雨跟旱季的来临，这个是农夫不喜欢的。Okay? 农耕的人也会面对田鼠跟害虫来侵袭，对吗？使到你的心血全部都没了。农耕的人果子成熟的时候也会面对盗贼来偷取啊，这也是一个风险。然后还有农耕了一段时期，你发现土质会变，土壤会变质啊，这个也是风险。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农夫因此聪明的人啊，就要尽量避免这些风险，因此你要未雨绸缪。只不过经文也更进一步跟我们说，有时候却需要懂得冒险，因为如果我们一直等哦，时机成熟才来撒种的话，可能到了最后什么也做不到，因为太过小心。 OK， 那这一段经文有讲到，当云充满着水的时候，它就会满了降下雨来，它要讲的是一个自然界一个循环，也就是说时机到了之后它一定会发生。 OK， 总之时机成熟了之后，只要你撒种，收成就有可能，它不是100%，但是很有可能。所以反之，如果你只顾看观风云来探测几时耕种的话，到了最后就错失了良机，不能够及时撒种，也不能够及时收割，结果就白白浪费了之前那一段时间。所以很多人就会说，早知道我努力一点读书啊，考多一个 A 就可以进入这个大学，这早知道的东西，早知道我不要跟他合作，然后他屁屁给他骗了一笔钱啊，这样子。我们常常讲早知道，但是却很多时候在早知道那个情况，其实还有一些东西可以做的，聪明的做，有时必须要冒险的做，因为有风险，人掌控不到环境，但是不要因此太小心，以致什么都不做。人还可以掌控的就是自己的努力，去做，聪明一点，张大眼睛。人不能够十分肯定有收成，但是多一份努力就多一份成功的机会。所以有一句话流行的，就讲 Carpe Diem， 把握时机。他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啊，不是讲这种享乐主义，而说现在还可以努力的时候就努力。 OK， 好，第三部分11章5到6节，再来看这两节经文。你不晓得气息如何在孕妇胎中形成胎儿，照样成就万物的神的作为，你也不知道。早晨要撒你的种，黄昏也不要歇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种得成，是这个或那个， 或两个都一样好。这段经文一直重复一个概念，你不知道，你不晓得，特别在第五第六节来告诉人，其实我人所知道的十分有限，对吗？我不知道嘛，所以我不晓得嘛，所以是不是要在那边等呢？传道书却说，因为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东西，有时候就要凭信心去做。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喜欢讲凭信心，对吗？我就凭信心吧。当我们讲凭信心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冒险。传道书也这样子激励人，要凭信心，要冒险去做。我们怎么知道所做的一定会成就？不知道，八仙率多少不晓得，但是我们又怎么知道成就万事的神不会赏赐我们所做的呢？所以当我们现在手上有时间、有空间、有力量的时候，先做。如果要做，就要努力去做。所以经文讲到早晨，讲到黄昏，早晨要做，黄昏也要做。他不是说从早晨做到黄昏啊，不是，他是说早晨应该做的时候你就要做，黄昏应该做的时候你也要做，随时随地，热天雨天，应该做工的时候就努力去做。 OK， 那这是一个指引现代人很殷勤工作的一个工作论理，我觉得是十分积极的。就好像一句俗语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就在于勤劳。人怎么肯定自己所付出的心血、时间跟精神会使到你一定升职加薪 bonus 拿多几个月，你怎么肯定呢？人不能肯定，但这不代表人因此要懒散起来，失去斗志。因为手一停下来就没有 headache， 就没有份，也就是说你手一停下来，你吃饭都成问题。所以人需要努力工作，有时候避免，不能避免，不能避免需要做 overtime 超时。因为讲了早晨黄昏啊，其实是早晨做工了，黄昏也要做啊。有时候需要 overtime 的时候，哎，努力多一点。我想有时哈，不是每一天 overtime 哈，努力多一点，就多几个成功的八仙率。那弟兄姐妹，今天工作族不是需要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勤劳的工作态度的指引吗？很多刚刚出来求职的人可能现在经济比较不好，大家对工作的要求可能降低了一点期望。但是想象在一个经济蓬勃的时代，就好像我当我在理大 USM 毕业的时候，那时候经济发展得不得了，所以工作很多，我们是选工作的。 OK， 我去应征工作，很多期望，很多条件，我不要工作六天，我不要五天半，我只要五天，好让我星期六星期天可以专心在教会侍奉啊！这个是经济蓬勃的时候，很多找工作的人开出的所谓的条件。那很多刚刚出来求职的人，有时候没有付出实力，就对工作的福利存着很理想化的要求啊。如果这个工作有加班、有义务服务啊，星期六也要上班，有时候啊，因为有摆单口这样子，超时 overtime 也斤斤计较。然后应征一份工作不合心意就不要做啊，结果有一些人就因此没有找到一个合心意的工作，就游手好闲了，就浪费时间，结果卖葡萄几个月，那卖葡萄蒙安过，就是他不是卖葡萄，是失业，就什么工都没做到。传道书的作者却给这样的一个心态啊，提出一个很正面性的指引，要有正确的工作态度，要有充足的专业精神，不要先计算代价，你要建设性的先投入工作，要冒险，先冒险把你所学的，在学校里面所学的，在大学里面所学的累积的那些学识、技术、时间，把它冒险付出来。没有成果，有没有成果就看你今天有没有去冒险，没有冒险就没有成果，越耕耘就越接近理想。 OK， 那反过来刚才是讲先要做一些东西，现在反过来讲，有一些人是跑另外一种极端的，有一些人就把握十足，太过有把握了，他们认为啊，这个工作似乎他能够掌控一切，似乎成功有一定的方程式， 所以这些人会说，只要我努力做工，我一定可以升职加薪的。这些人会说，我只需要用这个方法，成功一定属于我，志在必得的那一种，哇，十足把握。传道书的作者也给这样子的心态的人一个很正面的指引，他说，不，你不知道，你不晓得。他一再强调，其实四处都有风险，你怎么知道今天你的努力明天一定有成果呢？无端端的会祸从天降的哦。在十一章第三节就有讲嘛，第十一章，十一章第三节，树会倒下来的，倒在哪里？向南向北，它就在那里。OK， 然后第二节他说，你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坏事，有一些翻译本灾祸会发生在地上，真的不知道，突然间一架飞机，整架飞机不见了，诶，这个灾祸没有人想到，突然间一个政变，这个国家的人民就因此被封锁在国内不能够外出，我们不知道，突然间一个 H1N1 我们不知道几时会发生。OK， 所以这个传道书说，你不知道的，所以不要这么有把握。对一个寻求成功的人来说，这是多么重要的提醒。很多年轻人很拼命做工啊，因为有理想，这个是好的，但是超过了自己的那个实现或者能力的限度，直到一直想要怎么样，日以继夜的工作奋斗，为了要搏出位。传道书的作者对这一群人来说，即使要出人头地，你即使要糊口，也不要成为工作狂嘛，你未必要成为一个工作狂，你成为工作的奴隶。人可以在奋斗之余放松一点，要努力但是不要做奴隶。可以再讲一次，要努力但是不要做奴隶哦。这个是传道书指引一个非常中肯的一个方向。很多事情人真的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经济发展的指数现在低，等一下会不会高或者更低，等一下国家又封锁几个经济政策，诶，这个也在我们的掌控之外，对吗？所以最近国家，不是我们国家，是印尼国家，就封锁了这一个用人外流，特别指定外流来马来西亚，把它封锁。那我相信有一些人觉得局势变了，特别是他们在这一行业当中的，特别是我们这里如果有用到印尼女佣的话，我们就发现，哎呀，惨了，以后找工人会找工人会比较困难，对不对？局势有变，我们不知道几时会发生。外国的投资转向有时会变的。当我以前大学毕业过后，我在槟城这个工业区公司里面工作，我做 marketing， 哇，那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局势变了，很多的投资，那些制造厂慢慢的已经一步把整个工厂怎么样放去中国，我们已经发现到了。 OK， 所以局势这些变，在国内的人，在 公司里面的人，即使是老板都掌控不到的。传道者并非要担保努力之后一定有成果，而是强调多一分努力就多一分机会，但是也不要因此就想必你有100%，因为你不知道，你不晓得，努力，但是也要放手，所以这个很平衡的。你要努力，但是不要因此做工作狂，而要懂得放手。你知道的地方努力，你不知道的地方你就放手，这个是很平衡的一个指引，为人带来一个很适中的工作伦理观，鼓励人不要无所事事，也鼓励人不要成为一个工作机器。那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经济脉络理解之下，传道书是不是一本非常消极的书呢？一点也不。我觉得在世人眼中，这一种给传道书冠上这个消极的这样子的概念，其实是有一点欠缺公正。当我们深入去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当然还包括其他经文，我们会发现传道书的作者与其叫人很消极认命吧，因为反正虚空啊，这样子，他其实在鼓吹主动耕耘跟积极工作的一个工作伦理，非常积极的承认我们很多事情掌控不到，但是也承认我们手上有应该做东西的能力和时间还有时机，就应该去做。 这是非常积极的。好，我做结论了。有一位现代神学家叫莫特曼 Jurgen Moltmann， 他提到当今时代为一个经济的末世 The Economical Eschaton。 他说那这个经济末世是跟资本主义很有关系的，跟 capitalism 很有关系。资本主义的经济策略啊，这么多年以来所看到的一个情形，就是加深了贫富悬殊的经济状态，它也使世人存在一种彼此竞争、适者生存的那一种的动态斗力当中。同时因为这个 capitalism 资本主义也慢慢的孕育出来消费主义，那结果到了2008年，去年年尾的时候，因为一个经济海啸，全国式的经济海啸，其实对世人来说是一个当头棒喝，让人醒悟资本主义它的劣根的本相。原来世人开始发现他们其实在挖，想着挖金矿，对吗？但是挖的时候你发现它是一个无底坑，挖得越多的时候也很有风险，它会一夜之间不见，原来不见了多少不知道，还是一个无底坑来的。突然间世人醒悟了，发现原来经济层面很多东西不能够捉摸，是无法掌控的。我们怎么知道？因为这个2008年年尾的经济风暴，就使到我们在投资那一边的储蓄产业一下子一夜之间不见了一半，还在那边但是贬值了、okay。 因此很多人开始用批判的观点来看这个资本主义，也有很多人开始醒悟，原来工作拼命工作认真我也会失业的。哦，原来我省吃俭用，我储蓄很多，但是这些储蓄它会在很短时间之内贬值的、okay。 突然间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后经济风暴的时代，就是现在，人就感叹储蓄来做什么呢？努力做工来做什么呢？你们会不会有这个 感叹呢、okay。 我记得我不知道有没有分享过这个，在我中学时代，哇，那时候的那个定期存款好像是18%，然后我在想，我是一个中学生，我如果我有一笔钱哦，可以放在定期存款，哇，赚它18%的极好啊！好多年以后，我终于可以定期存款了。OK， 然后我去放定期存款的时候，我发现只有2.5%，就是今天的这个定期存款的 rate。我发现，哎呦，时不与我，很多东西是无法掌控的。人们发现哦，原来一些人讲到省吃俭用不肯定的，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就是不是因此我就不要储蓄，把我的钱花光算了这样子啊？是不是因此我不要努力做工？反正我努力做工，经济萧条我也会失业啊！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传道书了。传道书就给我们一个忠勇，但是却很肯定的一个指引：及时耕耘。无法掌控，但是愿意尝试，而且努力尝试。那我相信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传道书的话，还有其他部分的经文，传道者会带给我们更多指引性的工作论理，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传道书。我们以一个祷告来结束好吗？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你的话语不断地在指引我们。在传道书当中，主啊，你的话也向当时这个时代我们说话。主，我们不少人也在这一个后经济海啸的困境里面，慢慢地从失业当中进入正业的轨道，慢慢地在从失去一些产业的痛楚当中慢慢学习站起来。而主啊，也有我们当中也有觉得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努力工作，因为我们不能够把握，因为我们没有100%的这一个成功 律的那一个把握，而主啊，你的话语却指引我们目前在手上有时间、时机还有空间的时候，努力的耕耘，即时的耕耘。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努力会不会有成果，但是你是上帝，你知道万事，因此主啊，你也知道努力工作的人都在你的掌权之下，帮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在知道的环境努力做工，在不知道的环境放手，知道你在掌权。因此主，让我们积极的、认真的、努力的，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继续的耕耘。奉耶稣基督圣名我们祷告，阿们。谢谢。